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经本第六面第六面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最后一句，于是先师绘本问世以来，不经而走。从这一句看起，这夏老给我们说。黄老，夏老汇集的这个本子印出来之后很快的就流通出去了所以不经而走这个经就是小腿不仅是虽然他没有腿走得很快传播得很快意思是传播得很快这是当时的现象因为社会的不安定中日战争起来了这是战前的事情这个山东这一带也是被日本人占领所以夏莲老这个弘法的工作当然就受到阻碍了社会一直到现在都不稳定这个全国解放之后又经历了许多灾难这个他后面呢都讲到改革开放以后这才算是安定宗教的活动渐渐恢复了所以夏老居士告诉黄念祖说他的这个汇集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来的夏老讲这些话同学们听到都不以为然感到很奇怪那么到以后这几十年过去了果然如是那么由此可知法运的兴衰老人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当年最初印的本子不多前面提过这个慈州法师在这个济南讲这个汇集本我前面跟诸位报告了那汇集本大概还没定稿老人修订过十次慈州法师用的本子不是最后修订的不是定本因为他的扩判我看到了这个老人用的这个本子汇集本全经一共分为37品也许就是用 三十七道品的这个意思吧，啊，三十七品，啊，这个科判我手上有一本，啊，所以这个就不是，我们现在用的这本子，啊，现在这是最后的定本，啊，一共分为四十八品，啊，可是这个慈州法师对这个大经啊，算是最先啊开的这个先例啊，把科判交在后面了。我依据他老人家的科判啊，用现在这个本子做了更详细的科判，分得很细啊。我们有科会，科跟经会在一起，这个科会的本子流通。流通量也很大，啊，应该我们此地这里有，啊，没有这叠本子，有这个装订的本子，啊，有科会，还有一本呢，跟这个李老的梅注合印在一起，啊，科会跟梅注合刊本，啊，这个本子也印的很多，啊，那么可以作为学习。研究啊，这个大经的一个帮助啊。说佛界争取多以绘本文简译封啊，文字确实比过去啊。这个原译本跟两种汇集本呢是要简单多了，容易多了，而且意思呢非常圆满啊。前面两种译本确实的下了这个全部都把它补过来了啊，都补过来，这是很难得啊，此长立远啊，理圆满没有欠缺啊，文字非常通畅啊，让你看到很舒服。讲说赞扬流播中外啊，用这个本子讲无量寿经的啊，讲说啊，赞叹宣扬啊，流播中外这个工作我们是很努力的在做啊。什么时候开始呢？李炳老往生之后啊，在他老人家在世之前，我们想做啊，老师不同意啊，说这个本子有争议就是佛门确实有一些障碍啊。我那个时候想讲，老师说不行，你年岁太轻了，分量不够，如果讲这个经别人对你批评，你招架不住啊。所以我就把这个那个时候印了啊，印了一千本啊，我记得是韩馆长50岁生日，我们想讲这个经啊给他祝寿啊，李老师不同意，我们就改讲楞严经啊，这个大家没话说了啊。这个争议多半都是出自于嫉妒障碍啊，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就不能避免啊。我们现在生在末法时期，无论在德行在智慧都比不上古人啊，连他们都遇到这么多困难啊。你看这个汇集本前几年啊，大陆上提出反对的声音大家都知道啊，那么现在呢这声音没有了，因为国家宗教局肯定了啊，大家真没话说了 所以我们晓得念功住这本经呢不容易啊，非常的艰难呢，我们要晓得这个事实真相。见者闻者欢喜心受，持诵印心络绎不绝，这几句话是真的啊。李炳老往生之后啊，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啊，在美国发起印这部经典啊，因为这个汇集本李老师手上他只有这一本啊，讲解的时候他做了没注啊，自己用毛笔写的啊，小楷行书写得非常好啊，他老人家把这个本子给我啊，我手上保存这么多年没人看见过啊，所以老人往生我就把这个本子拿出来发行印一万部流通啊，作为纪念老师往生啊，这个本子大家看了之后真的像此地所讲的见者闻者欢喜心受啊，持诵印心接出来啊，所以这个本子现在流通在全世界，分量是很大啊。那我们过去讲过十遍，这个光碟啊 CD 也流通的很广底下说，近且蒙海外佛学界收入新印之序藏啊，这是有这个意思，一直到现在还不能实现。那海外这么多年印藏经不少，但是没有把这部经收在序藏里头，这是等待我们将来努力，我们一定会做到的。这行见大经光明啊，常照世间啊，这些都是实话。所以细贤汇集之圣愿，兴高远成啊，过去许许多多人都想到啊，无量寿经应当要做汇集本，要做一个标准的本子来流通啊，就王龙书做过，魏默生做过啊，但是都有遗憾，都有缺点啊，所以夏老第三次做这个工作啊，过去人这些确实他都能够圆满的把它修正过来了啊，成为这样子如黄念老所说的文简意丰，词长理远啊，像梅光系居士所说的，虽于不谓之善本，不可得也。稀有难逢的因缘呢、他这里讲啊，无量寿经之善本呢、这最有完美的本子，于此庆幸。此设为稀有难逢之大师因缘也。 不能够等闲视之。我们要有这个认识。我们今天有幸遇到这个汇集本，也是稀有难逢的大师因缘，我们遇到了。过去十次的讲解，前面几次我没有看到这个注解，我是依李老师的眉注来讲解这部经。第一次讲解的，我记得是在新加坡。新加坡讲第二次，第一次在美国，第二次在新加坡，用的时间是60个小时，因为我到新加坡去讲近一个月，一天2个小时，一个月讲圆满，这个袋子很快就流通出去了。而且流通的范围非常之广，每个人见到都欢喜。下面这一段是念老说他为这个汇集本呢做注解的因缘，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念祖乃居夫凡夫，这他老人家谦虚，夫是烦恼，就是烦恼系缚的下凡呢，凡夫里面不是中上根呢，是下根的，谬蒙先师以注解弘扬此经之大事相属。这里都是谦辞，谬是错误，老师错卖我了，我没有这种能力，而老师期望我做，这桩事情确实是不容易，今汇集出来了，一定要注解，没有注解，这个里头有很深的奥义，初学的人不容易能够看得出来，所以这个注解是有必要的，我在前面序文里面也说到这桩事情，弘扬此经用注解来弘扬。我们今天用言义来弘扬这个注解，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大事啊！黄老注经是受老师的嘱咐，也就是老师的命令，交代他。他在这一生当中要做这桩事情，夏老在一生这个汇集经的工作做完了，黄念祖借助把这个大经做一部注解，于虽初发大心，但以仗身回前，承此重命，十声黄惧黄是恐慌啊，惧是害怕了这个使命 太重了。啊，这个地方，我们看作他老人家的谦虚可以，是相当谦虚。啊，这个任务他老人家完成了，没有辜负老师的付出。啊，这是我们要感恩的。啊，下面他就说因缘，所幸呢，参参先师讲习，亲闻此经全部。下老会集之后，自己讲过这部经。啊，这是黄念老，啊，他有这个缘分，亲自听到老师讲这个经的全部。啊，他一堂课啊没缺，且于20载随侍之中，这就说到他跟老师20年，不是一个短时间。啊，20年没有离开老师的身边，啊，得领禅静密各种玄奥，初晓先师汇集大经之身心。啊，跟老师20年。啊，天天听老师讲经说法。啊，下莲老通宗通教啊，显密圆融啊，虽是在家了，真是一代的佛门大德。啊，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慈悲，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做得圆满。留给末法往后9000年的有缘人。那遇到这个经就是有缘人。遇到这个经就有得度的机会。你说多难得。啊，这是说明他之所以被老师嘱咐啊，做这一桩大事的因缘。啊，老师对学生当然了解，啊，跟到老师20年了，啊，学生有没有智慧，有没有慈悲心，能不能担任这个使命，当然很清楚。啊，选中了黄念老。啊，所以我常常说，一听到他老人家的名字，我就告诉大家，这是下老的传人。啊，鼓励大家了，多亲近他。啊，这个缘分、福分都不可思议。60年代初，这个60年代就是1960年，啊，1960年的初，曾释写此经玄义之提纲一册，陈思建海新蒙印刻。啊，他就开始做初步的工作。啊，写个提纲。提纲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概论。啊，它叫概要。啊，那么我在过去讲经的时候，是用他这一份资料，我编了一个大纲， 啊，也许有同学见过啊，在过去，多次讲过的时候，我有一个概要啊，那么从这个里面揭露他的精要，这个样子在讲习里面可以缩短时间。啊，虽缩短呢，大概也讲了十几个小时。啊，把全经这个要义，为大众做一个介绍。啊，那么他做的这个寻义的提纲，啊，夏老看到了，啊，同意。认可了啊，但今文革豪杰，此稿已荡然无语。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也遭了难了啊，他也被抓去批斗啊，啊，因为学佛嘛，都戴上高帽子，牛鬼蛇神啊，家也被抄了啊。这个写的这些东西都被烧掉了啊！经过这一次的浩劫，现于你古稀遇古稀，古稀是古人讲的七十岁，人生七十古来稀也啊！这是唐朝杜甫说的。啊，所以确实就是古稀之年，欲超过了，啊，七十多岁了，啊，我跟他老人家见面的时候，啊，复读续集，啊，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受了很多苦难，所以。晚年的身体不好啊，毛病很多愧深恩之未报惧无常之将至，这个话是真话了，老师交代的使命没完成，怎么能对得起老师啊，年老多病害怕了，哎，害怕是寿命不够来完成这个工作，就常常担心这个，于是奋老病之参神，即传灯之弘誓啊，这是我们亲自看到的。日以啊，夜以继日啊，不眠不休啊，做这个事情啊，写这个注解。写注解也不容易啊，写了之后不满意再修改。啊，最后到定稿的时候，我跟诸位说过，当年这个书是用油印印的，啊，大概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油印，啊，应该五六十岁的人呢，应该知道。那个资料很差了，印出来的字都模糊。我相信他带到美国去的这一本送给我的，应该是在他油印本里面最清楚最好的这一本啊，他送给我了。啊，我看了一遍之后非常喜欢，非常佩服，啊， 无量寿经毕竟有这么好的一个注解，真正是难得啊！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你有没有版权？他说没有版权。我说没有版权我就翻译了啊！所以在台湾的时候，我就第一次就印了10000本啊，精装一册，它原来是4册啊，4册装订的，我们改成精装一册，就是现在诸位手上所拿到的啊，这个已经是好几版了啊，因为原版呢我们印的10000册现在还很容易找到啊，原版前面有很多照片啊，就有这个慧老法师给夏莲居做证明的这个照片都有啊，我都把它印在前面啊。这种精神难得了，以此身心供养三宝，闭门谢客全力助尽啊，不见人了啊，把所有的精力时间精神啊，通通用在助尽，那助尽收集参考资料啊，难得，我认为这是佛菩萨保佑，佛菩萨的加持，他能想到的这些资料都有人供给他啊，我在他的书房里面看过他一些资料，我也叹为观止，这不容易啊，从哪里找这么多东西啊，啊，冥冥当中啊，威神加持啊，啊，他所想要的资料都能找到，啊，啊，即报先师即十方三世上师三宝与法界众生之深恩与万一，真诚清净。慈悲报恩之心呐，上报佛恩呐，报私恩呐，下报一切众生恩，法界众生啊，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应该知道感恩。啊，他写这部书多辛苦啊！为谁写的？我们今天得到这个本子，就是为我写的。你得到这一本，就是为你写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得到了，你能把这个注解看懂。疑惑断了，杂念放下了，一心念佛，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谁接引的？黄老居士接引的。你才晓得这个功德大了，啊，我们没这个智慧，没这个能力，写不出来。发现现在方便呢，影印流通啊，这是我们自己报老人之恩与万一啊，我们给他宣传呢 啊，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本子越多越好啊！为什么？佛在这个经里讲过，将来佛法 到灭法时期了，啊，这就是什么？九千年之后，佛法在这个世间灭了。无量寿经最后灭，所有经灭了之后，无量寿经还存在这个世间一百年。啊，那一百年之后，无量寿经也没有了，这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遇到这个名号，那都是有特别的缘分，都能得度。这法门不可思议啊！世尊多次宣讲，不可思议，翻译不可思议，汇集不可思议，注解也不可思议。我们依教奉行，自己的利益啊，自己的利益也会影响别人，人家看到你这个样子啊，他会受感动啊，他自然就跟你学啊，所以你自行就是化他啊，何况如果你要能讲解为人演说啊，这是你演说的参考资料啊。啊，你能够引印流通啊，现在科技发达，我们学佛也得活学活用。啊，这么大的一本书一送人，人家一看，哎，这分量太多，我没时间看。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敬重的宣扬，确实，在现前这个时代，比哪一宗好像都顺利，比哪一宗好像都兴旺，什么原因呢？啊，得利于科技的工具啊，我们在这里学习啊，过去这个十次的讲演，我们有光碟，有卫星，有网络。啊，有这么多方便的东西啊，所以戒严的人就多了嘛。啊，在过去没有，过去就是靠书啊，书的分量少啊，还得靠人读啊，他不读怎么行啊？啊，所以光碟流通就大了，啊，这个量就大了。啊，现在科学越来越进步。啊，我们最初讲的这个经，一片光碟才录一个小时。啊，新加坡讲的那个流通到中国大陆啊，60片光碟，不少啊。那现在呢？现在大概2片了，这变成2片了。啊，越来越进步。啊，我相信再过个2-3年一片啊，60个小时一片啊，这对大家的学习就太方便了啊。那么我还提倡啊，有读诵的无量寿经啊，你不愿意念这个，你把电视机打开，有读诵的啊，读诵里面有经文，有音声，没有人像，啊，有经文，有文字，啊，有读的声音，帮助你啊，啊，那这一次我们来做这个演绎，啊，就是完全来讲 黄念老的注解，我们是报他的恩呐！啊，他老人家晚年这样的辛苦，这我亲眼看见的，不能辜负他。啊，我们这个能做成观点，啊，也能够把它做成，是吧？文字的读诵，啊，有文字，有讲解，不必要人像。这是说这个老居士这个注经的因缘。下面呢，这是介绍这个经，这个经七理七机，这最难得的了。啊，佛以本经之殊胜，在于七理七机。啊，理是什么呢？理是自信的。慧能大师，中国人，我们提起来格外的亲切，尤其是广东人。啊，我们居住的环境是广东的地盘，特别亲切。啊，他老人家开悟了，啊，开悟了一年，24岁，我们称他老人家才有德行啊，其实他不老啊，24岁，啊，开悟的时候说了5句话，20个字，啊，何其自信。没有想到自信，自信什么样子？本自清净，这第一句，本不生灭，第二句，本自具足，这个具足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本自具足啊！啊，具足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这自信里都有的，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能现宇宙啊，能现万物啊，我从哪来的？自信变现的。所以这个是能生、能现、能变，一切万法所生、所现、所变。能生的是理，所生的是事。七理呀，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自信本具的德能的理，啊，机是讲的众生对象，啊，这部经的时候对象，哪些人可以学？什么人都可以学。啊，上中下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啊，下面这两段呢，就为我们说这个问题。先说理，理者。实际离体，一切真如实相， 真舍之本际也。这一句是讲理。啊，什么是理呢？我刚才跟诸位讲的好懂。跟此地的三句话完全相同。啊，实是真实。啊，实际就决定不是假的。啊，这是理体。就是讲的自信。啊，讲的是能生能现能变的这个东西。啊，这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不是精神，它也不是物质，它没有形象，六根接触不到。啊，我们用想象都想不到，你想就想错了。啊，到你时候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它就现前了。啊，所以佛经上常讲这桩事叫不可思议，你不能去想，你也不能去说，说不出，也叫做真如实相。啊，实相是真相啊。啊，真实的本际，我们用现代话叫真实的本体，啊，在哲学里面叫本体论。啊，哲学上所讲的本体这个概念，到现在还都是模糊的概念，没有定论了。可是，在佛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丝毫模糊没有。啊，为什么呢？许许多多的人他真的吗？啊，释迦牟尼佛首先真的在菩提树下。啊，学生当中许多人也真的。啊，真的就叫成佛。啊，在中国历代的一些祖师大德真正正的这个境界，有几千人呐！啊，禅宗里面《禅灯录》里面1700则公案，那就是1700多人他们真的，他不是一个人呐！啊，除这个之外的，还有教下的。大开元节也是这个境界，净土宗的念到理一心不乱也是这个境界。啊，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啊，所以这不是假的。啊，证得之后，你让他们讲讲，啊，让每一个证得的人讲讲，意思都相同。大同小异，说的话不一样，却意思完全一样。啊，这不是假的。啊，这个里头有具足有科学精神在里头啊。啊，他不用科学仪器来求证。啊，他用禅定的功夫。啊，禅定什么？放下。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就真的了。我们实际上跟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所以世尊在《华严经》里面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是真的，一点不假。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你迷了。迷了自信，并不是自信没有了，自信在，你迷了。 啊，《楞严经》上有个比喻，比喻得很好。啊，言若大多，迷头人隐。啊，佛讲这个故事。啊，说明我们凡夫迷失自信的样子。啊，这个故事要照佛经上讲的，我们还是不太好懂。啊，我们还有更好懂的故事，跟这个意思一样的。啊，我们做学生的时代，跟日本人打仗，抗战期间，啊，小学高年级，五六年级就有军训课程。啊，就有了课程。啊，那到中学更不必说了。啊，很重要的一门功课。啊，军训里都有紧急集合。啊，限定三分钟之内服装整齐要到操场集合。那常常有这个言若大多迷途人隐的这故事出来了。啊，紧急集合，大家慌张紧张啊。啊，这一紧张就迷了。啊，帽子已经整整齐齐戴在头上了，服装穿整齐，出去集合了，到处就问人，问同学，哎，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帽子？啊，慌慌张张，在找帽子了，真迷了吗？那同学也知道，你帽子不是在头上吗？一摸，果然在头上。有没有失掉？没有失掉，迷失了啊！佛举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自信跟佛自信没有两样。现在在不在？在。啊，那为什么找不到呢？迷了。啊，什么时候觉悟了，你就叫佛了。你在迷的时候，就叫你做凡夫。啊，就像紧急集合的人，帽子真戴在头上，自己不知道，到处去找。啊，就这种状况。啊，那么这三个名词，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啊，解释很难解释，慢慢往后看，渐渐就懂得了。啊，心越清净，你体会就越深。啊，这个浮躁是我们学习最大的障碍。啊，浮躁要不除掉的话，永远体会不到。啊，你所能学到的是语言，是皮毛，啊，是这些文字名相，你学的这个东西，真实的道理你没有办法知道。啊，你的心越清净，体会就越深。啊，到你平等心显现出来了，差不多。你纵然没有开悟，也接近开悟的边缘了。啊，清净是见思烦恼淡薄了，见思烦恼断了，真正清净心就现前了；尘沙烦恼断了，平等心现前了。啊，那我们的心不平怎么行呢？啊，为什么不行？有我就不平，我总比别人强一点，叫傲慢呢。这个诸位要知道啊，有我就有傲慢。啊，你不承认也不行。佛说的很好，啊，为什么呢？你有我，你有莫那什啊，莫那什是四大烦恼常相随。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大乘法里头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就是我啊，不是父母生下来才有我，父母未生前就有我啊。啊，在我们一般人讲呢，灵魂，在佛法讲不叫灵魂，叫灵性。啊，他有没有我执？有。有我执的时候叫他做灵魂，不叫他做灵性。为什么呢？他的活动空间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他在六道里头转，出不去。啊，为什么他迷了？他是觉悟了呢，他就超越六道了，那就不叫灵魂了，叫灵性了。他那个活动的空间就大了。啊，那个活动的空间是十法界，啊，他也出不了十法界，啊，为什么？他还有起心动念，因为他无明没破，无明破了之后啊，灵性的名词也没有了，叫自信，他还原回归自信，啊，那叫什么？那叫佛了，真佛，不是假佛。一个东西，三个名字，一二三，三二一，啊，所以我们只要一念迷了，迷了就是把自性变成阿赖耶，啊，阿赖耶里面的三细相，这个转向就是摩那识，啊，摩那识的头一个我见。啊，我见就是执着有个我。啊，拿什么的我呢？执着阿赖耶的一份。用现在的话来说，一份能量，叫大家好懂。用现在名词，一份物质。啊，或者我们不说能量，说得更清楚点，一份信息。摩那是信息，阿赖也是能量。啊，境界相是物质。现在科学讲，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啊，能量、物质、信息。哎，跟阿赖也的三细相是一个意思，但是他讲不清楚。啊，物质从哪来的？信息从哪来的？能量上他就不知道了，他就不晓得了。啊，佛法里说一体，那就是自信。啊，在不迷的时候，